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谢谢杨乐姐妹带领我们一个唱诗赞美神的一段的时间真的很感谢主，我们真的可以在主里面透过不同的一些的经历，我们更能够体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实在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的见证。今天仍然要跟大家来看这个创世纪，从年头开始就跟大家来思想创世纪的一些的故事。在这个的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从第一章开始，我们就看见神怎么样创造这一个的世界，世界的来源乃是神自己的所创造的。那当我们看见神的创造的记载的里面，每一天每一次他造完一样的事情的时候，他总是加上一句的话是什么话？看着是好的神的眼中看为好的东西，你说是好不好？肯定是好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创造的过程里面，神每一天他的面对这些受造之物都说非常好，很好很好。我们知道神是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因为神是一个完美的神，一个全善全美的神，所以他的创造本应该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世界。但是今天我们人类活在这一个的世界里面，我们觉得是完美吗？可能我们每天打开新闻我们看见那些的报道会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对人非常的失望起初神所创造这个完美的世界，好像我们现在来讲好像没有看见哪一种完美是如何的出现。当然了，还是有很多很美的地方，我们去旅游我们看见这大自然，我们还是会赞叹神的创造。但是当我们回到生活的里面，我们发现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就会发出这样的问题，神难道是神创造这样一个混乱的世界吗？最近这几天我相信大家对在美国里面所看的新闻走了两个极端一个很混乱的一个的场面也出现了。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们住的世界跟神的创造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以致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出现？创世纪不单只告诉我们神是如何创造这个世界，神也圣经也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发展到现在我们所居住这个世界的情况。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从创世纪的第三章来看究竟这个的败坏的源头是从哪里开始。我们先来看第二章第二章的16-17两节，然后第三章的1-6节 Genesis first we read chapter 2:16-17 and then chapter 3:1-6. 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先来看16-17然后第三章1-6节。好，我们一起来。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第三章，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说你不可吃也不可抹，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只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的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好，这里第三章，我们现在看第三章哈。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圣经形容蛇是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的一个的活物。蛇的背后是魔鬼，魔鬼是谁呢？魔鬼就是那个欺骗人的， 他是灵界受造之物，他非常聪明，他比你我聪明，他比你我更有能力。所以蛇的背后有这样一个莫大的一个的这魔鬼在背后给他撑腰啊，带领他。蛇很狡猾，但是我们看刚才所读的哪一节的圣经哈，我们看那个蛇怎么样说的呢？他对女人怎么说？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有没有留意这句话？究竟这句话是怎么样的一个的形容？是对还是错？很明显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句的话，对不对？啊，那你我们就会想，蛇既然是那么狡猾，魔鬼既然是那么的聪明，为什么蛇对女人所说的第一句话是那样的明显的错误的一句话呢？你说蛇要欺骗这个女人，所以说讲一句错误的话，是蛇要欺骗这个女人，但是不是在这句话上？你知道这句话的厉害之处是在哪里？这句话厉害之处，就是因为蛇这样说的时候，那个女人立刻有什么反应？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当中那个树上的果子，神说不可以吃。”为什么？为什么那个女人会回应这句话？因为那个女人一听，夏娃一听，她知道蛇讲错了，她第一个反应说：“不对不对，你讲错了，神不是这样说的，神说所有的神说唯有树那上的果子不可以吃。神不是说所有的树，神只是说那个树不能吃。你知道蛇的目的在这里不是要欺骗这个女人夏娃，蛇的目的是要引这个女人跟她对话。因为这个女人一听见她讲错了，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改正他嘛，你讲错了，他改正他，你知道吗？当人去改正别人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比你高一点，对不对？你错了，我对。当他听见这个蛇讲句话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说他要改正这个蛇讲错的话，他里面的感觉说他那种骄傲就出来了，他觉得我比你懂多了，蛇，你懂什么？你根本不懂。你知道骗人最高的伎俩是什么？如果人家觉得你是很厉害的，你就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威胁性的一个的人，大家都很提防的。但是如果你给他给你一个感觉，他是没什么料子的，他是很低的，你可以随时你可以赢他的，那你对他的防备的心理就放下来了。最重要的，这个女人一听见蛇讲错了，她立刻哪一种骄傲的心？你看我懂得比你多，骄傲一出来，人就容易被骗了。骄傲出来使人的眼睛看不清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故事啊，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诗人啊，大学士苏东坡。苏东坡呢，他写诗是很厉害的，大家知道哈，文采非常好啊。他住的地方隔一条江，对面有一个寺院啊，佛教的寺院里面住了一个大师哈，那他常常跟这个的和尚有一个交谈啊，谈论啊，那个佛经啊这些的讨论哈。有一次苏东坡灵感来了，写了一首的诗。啊，他越看越觉得这首诗 真的太好了，他就立刻叫他的书童啊，把他这个诗写下来之后，命这个书童过把这个诗带给那个大师看啊。那个书童就拿着苏东坡所写的这一首诗，坐着船过这个江去了对岸，跟这个和尚给他看。苏东坡心里面就说，他一定称赞我的啊，你看我多厉害啊。等了一下，那个书童回来了。回来之后，那苏东坡很急的问他，大师怎么说？那个书童说，大师没说话，他只是写了两个字，在你的诗上。哇，苏东坡很急，赶快给我看。那首诗是写什么呢？他说，我读的不正哈，那是国语不能读。他说，只守天中天，毫光照大天，拔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但是那个大师呢，只是写了几个字，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下面写着放屁。哇，那个苏东坡一看，那个火就起来了，我们现在的用词是炸了，很急，就立刻命那个书童赶快把我带去对面，我要跟这个大师来理论。那去到对岸的时候，那个大师不在，只是在墙上写了一首的一首回应他。他说，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他看了之后笑起来了。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什么叫做八风吹不动呢？八风就是讲人生遇见的一种的状况，比方说人家称赞你的时候，你不会飘飘然。啊，人家讥笑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动摇？啊，你得到名声的时候，你不会为了名声，你就会满足各方面。就是说，人生与面的几个的状态，这些出现都不会摇动我这个的品格的。这个我上一看啊，只是加了两个字，苏东坡就跑过去了，八风吹不动，但是一句话就把他气过来了。这是什么？骄傲。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内心的里面哪一份的骄傲？你一被挑染，一被激动了，这一份的骄傲，啊，像这个大学士啊，那么有修养的人也顶不住啊，就跑过去跟他理论。何况是这个夏娃呢？蛇在这里所说的这句错的话，他的目的是要把夏娃里面哪一种的骄傲引出来。他引了这个骄傲出来的时候，他就容易受骗。夏娃心里面说，我比你聪明，我比你知道更多。一方面他轻看了这个蛇，另一方面他内心里面的骄傲开始夸大了自己了。你知道吗？夏娃说，这个树不可吃，而且是不可以抹的。他回答那个蛇的时候，不单只说树是不可以，这个树上的果实不单是不可以吃，连抹都不可以。神有没有说不可以抹？没有。那为什么他说我不可抹呢？因为当人的骄傲出来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想把一些东西夸大一点的，这是人表达一种我比你更厉害，我比你知道的事情更多的一种的表达。比方说这样说吧，如果 A 跟 B 来说，某某弟兄跟某某姐妹有意见不同啊，A 把这个事情告诉 B 的时候， B 会告诉 C， 他会怎么说呢？你知道吗？这个某某弟兄跟这个某某姐妹他们意见不同，吵起来了。然后接下来 C 跟 D 讲的时候，他说他们不单只吵起来，他们打起来了。在讲下去的时候，他们不单只打起来，他们进了医院了。 再讲下去的时候，不但是进了医院，那个姐妹死了。那为什么人会夸大了一些的话上去呢？因为很多时候人当听见一些东西的时候，常常都会用自己的猜想和理解，然后把自己的意见加在里面，是表达我知道很多，是不是？当你听见这事情的时候，你要表达给别人知道的时候，你常常会有意无意的会用意加强了一些东西，好像要表达你知道的更多一点。我相信神没有直接对夏娃说这个树不可以吃，前面说是神对谁说的？那亚当说的。那亚当告诉这个夏娃的时候，这个不可以吃，夏娃心里面就想，这个不可以吃，按他的理解应该不可以摸的，因为他听见不可以吃的时候想，不可以吃肯定连摸都不可以摸，如果还有第三个人的话，连看都不能看的了。人就会把这一种东西加上去，为什么？表示我知识我懂得比你多。骄傲一出来，就把这个的蛇所达到的目的达到了。他要引这个的夏娃来去表达他们，去引出他的骄傲，来去表达他下面要骗他的一些的东西。你知道蛇是怎么样骗这个夏娃呢？他说，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是，为什么蛇会说这句话呢？他骗夏娃是不是？是。但是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我们留心去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这个女人在当中已经把神的话已经改了。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哪个树上的果子神说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抹，下面说什么？免得你们死。神说是什么？吃的日子必定死。免得你们死是有可能不死，免得你们死可能死。所以蛇是顺着这个的夏娃的个思想，就告诉他，是的，你们不一定是。你知道吗？蛇对夏娃所提出的一些的引诱，还是说一些的欺骗，带出了怎么说呢？人犯罪的一个根源的一个两个很重要的要素。第一个，蛇把神的命令的绝对性相对化了，从必定是变成了不一定是，从绝对变成有可能的相对。神的话是绝对的，神的命令是绝对的，真理是绝对的。罪的意思是什么？罪的意思是说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就是说射箭没有射箭那个靶心的红心，这个叫做罪，在原文的意思里面。现在蛇是怎么说呢？蛇的意思是说，你射箭你随便射，射完之后你在那个箭里面划一个圈，是把神的标准转移了，你去怎么样来定都可以的。这个就是蛇对女人还是说对人的引诱里面很严重的一件的事情，把神的绝对性，神命令神真理的绝对性，把它变成不一定的相对性。这是今天也是，今天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很多神说绝对不行的，现在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不一定不行的。比方说圣经很清楚讲到同性恋是神所厌恶的，所不喜悦的，是神看为是罪的，但是现在的世界告诉我们这个不一定的。我们可以从别的角度来 理解这个圣经，可以从别的角度来去明白还是说解释，不一定是不对的。这个就是把神的绝对变成相对的一种的表达。今天很多的事情都是从这个角度建立了一种的价值观，让我们把神的绝对慢慢淡化，成为一个可以不可以都可以的一个的事情。那第二点，蛇对这个女人的第二个很重要的欺骗还是说引诱是什么？是把神一个完美的爱改变成一个丑陋的一个的爱，还是说把神一个无私的爱变成是一个妒忌的一种的关系？怎么说呢？他跟那个蛇跟这个女人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变如神能知道善恶。意思是说神妒忌，神不让你们吃，目的是什么？不愿意你们像他一样那样有能力。神把最好的保留起来没有给你，所以你吃自己去争取最好的，神没有把最好的给你，你都自己去争取吧。把神对人无私绝对完美的爱变成是一种有动机的，还是说有鬼有这个很心胸狭窄的妒忌的一种的关系。只是这个伎俩魔鬼常常用在我们今天我们的信徒的身上，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多少时候你最感觉到对神没有信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对，神不爱我了，所以你对神的信心也没有了。我要的都是神没有给我，神没有把最好的给我，所以我开始对神没有信心了。当蛇把真理改变成不是绝对的时候，人开始用自的方法来做标准了。当人怀疑神的爱的时候，就不再愿意来相信来跟随神了。这是蛇对人所引诱所欺骗最大的事情。当我们人生遇见苦难的时候，不如意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心里面总是觉得为什么神会让这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一定是神不爱我了，是不是？我们怀疑神的爱的时候，这个就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我们不愿意再来跟随这一个不爱我的神。只是这两个欺骗互相有很大的关系的。怎么说呢？比方说，如果神是绝对爱我的话，我不一定死的。神爱我怎么会让我死呢？所以你吃这个果没问题的。如果神是绝对爱你的话，他不会让你死的。他让你死，表示他不爱你了。这个蛇太厉害了，这个蛇用这样一种方法把亚当夏娃骗倒了，离开神的绝对，离开神的哪一种真正对他们的爱。等下我们再讲下去。蛇那个女人因着蛇这个引诱之后，她的反应是什么？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这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又给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吃了。这里说了什么事情？这里所讲到每一件的事情，那个女人见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做什么？食物，能够吃的东西好做食物有什么错？我吃这个何以当食物的东西有什么错？有没有错？没有错啊，非常合理啊。这个食物我可以装吃，为什么是错呢？这个东西非常的漂亮，悦人的眼目，好看的，有没有错？没有错啊。给我有智慧有聪明的，我吃了能够有这个智慧聪明，有没有错？没有错啊。 每样东西都很合理的。当夏娃要吃这个果的时候，他找到一些非常合理的一些的理由，他去吃这个果。你知道吗？我们每一次犯罪呢，每一次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呢，你都会找一些理由，非常合理的理由，让你去做的时候心安理得的，是不是？啊，我自己的一个的经历，我记得我第一次买 iPad 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的眼睛还可以看电脑，还好一点哈。现在真的不行了哈，也是 excuse。那时候我看见那个 iPad， 我觉得哇，这个我找了很多的理由，我应该买的。为什么应该买呢？因为这个 iPad 我比较方便，我可以拿着随意着走哈，可以让我想到什么我就拿着，可以把这东西记下来，我不需要坐在哪里来写奖章了哈。就是我很不愿意坐在哪里写奖章的，我常常都是一边走一边想的。啊，我说这个很好的理由，我就有理由，我应该买这个 iPad， 因为我这样的话，我可以随时把我所想到的东西，我可以记录下来。我找到很多很好的理由，让我去买第一个 iPad 的时候，觉得是非常应该去买的，我就买了，一点 guilty feeling 都没有，因为我这是应该的。但是买回来之后，就想来想去，就是。并不真的很需要。到了现在我买第二个 iPad 的时候，我也想到更多的理由了，我买一个大一点的，因为我的眼睛现在看不到了哈，那个字太小了哈，我看电脑基本上看不了了，所以我需要一个大的 iPad， 我可以更好的来共用。我又找了很多的理由，让我可以很心安理得的去买第二个了。当然了，这个买 iPad 也不算是犯什么大罪哈。我就是告诉你，我们做某个事情，我们总是会找出一些的理由，非常合理的、应该的来去做，那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 guilty feeling 在当中。这个女人看见里面所描写的、所表达的每一样事情，都是为满足人的需要而做的。在整个事情上面有没有神提到神？一点都没有提到。每一样事情，好做食物悦人眼目有智慧，都是为了满足我的需要。人犯罪最重要还是最大的一个动机，就是我做这个事情是满足我的需要。今天很多人做错事情、做错事的时候，都是想出很多的理由，让他很合理的来做事情。而这个世界也不断告诉我们，有一些大的一个的很辉煌的一些的口号、一些的观念，只要你朝着这个口号观念去做的时候，你就合理的做你的事情。你知道吗？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些东西你不能反对的，比方说自由、民主、平等，你再讲下去很多这些的观念你不能反对的。谁打着为了自由的缘故，他可以去做很多很合理的事情满足他的需要，但不一定是好的。但是当他打着民主、自由这些大的旗号的时候，他就很合理的去做那些的事情。这个就是这个世界、这个魔鬼来引诱我们，还是说来欺骗我们的一些的事情。今天谁敢反对民主自由？你说，谁说都要死，被人家批评斗死了。但是当人打着这样旗号的时候，真的是好的吗？我们从来不想也不考虑，只要他打着这个旗号，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合理的，就算不合理我们也要接受。这是魔鬼撒旦这个蛇引诱人犯罪的时候 给人的哪种的观念，只要你为着一个对人好的东西，你都可以做，就算是违反神你也可以去做，只要是对人好就可以的了。这个就是世界给我们的观念，这个就是魔鬼撒旦透过蛇引诱人犯罪的一个的过程里面所呈现出来的一些的东西。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变得那样的不好呢？因为当人那个骄傲出来，当人里面的欲望出来，当人把神的绝对轻看了，当人把神的爱不再相信了，怀疑了，人就是为了满足自己找出很多的理由，就算得罪神违背神，人做起来也觉得是对的。这个就是撒旦给人一个给极大的一个的欺骗。很多人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会发出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发出这样问题没有，神为什么把这个分辨善恶的树放在这个伊甸园里面？神如果不把这个树放在哪里就没事了吗？对不对啊，神不说这个树不能够吃那就没事了吗？神说吃了也不会死那就没事了吗？为什么神要这样来引诱人把这个树放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呢？当我们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还没信主，还是说我们基督徒常常都会很疑惑，为什么神要把这样一个考验一个试探放在人的当中？为什么神不可以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什么都是好的，你做什么都好的，那就好了吗？不会犯罪，把这个蛇打死了，把魔鬼杀死了，那就好了，人就不会犯罪了，为什么还存留这些东西在这个世上让人去失败呢？有没有想过？可能你曾经问过，很疑惑的，为什么这个树在哪里？这个树中文翻译为分辨善恶的树，英文称为 tree of knowledge， 啊，一个知识的树。我想问大家，在这个亚当夏娃吃这个树上的果子之前，他能够分辨善恶吗？能不能？什么叫做恶？恶就是不好的东西，对不对？就是不对的东西，对不对？恶如果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就是违反了神的事情，叫做恶了，对不对？没有达到神的标准，这个就是恶了，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神立了这个树，这个恶分别善恶树这个果子的时候，告诉亚当夏娃什么？园中所有的树都可以吃，唯有这个树上的果子不能吃，所以这个树都变成是分辨善还是恶的一个的标准了。吃了这个果的结果是什么？亚当夏娃知不知道？知道。那为什么还要吃？是他们的选择。你说为什么神要让这样一个的选择放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呢？为什么不把这个诱惑把它拿走呢？如果没有这个树就没有问题了吗？人就不会犯罪了吗？对不对？我希望大家来思想一个事情。真正的爱是一定有一种的规范在当中。真正的爱是不会让那个被爱的人让他无止境的放纵欲望任意妄为的一种的生命。神所造的这个的亚当夏娃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在他的成长的里面，神给他们一个很重要一个学习的功课，让他们懂得来选择善而离弃这个恶。如果伊甸园里面没有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什么都是好的话，他们没有的选呢，都是好，哪里有恶？没有一个恶的标准的话，他就没有办法选择，那个就不能够让他真正 成熟，成为一个神心目中那一个完美的一个的形象的人。神要让这个人在这个成长过程里面懂得用他的自由去选择，选择神的善，而不要选择神看为恶的一个事情。我用父母教养孩子来说吧，今天很多父母教养孩子的时候，并没有把选择善与恶的机会给孩子。小孩要什么，他就给什么。当小孩得不到他那个要的东西的时候，小孩哭，小孩闹，很多父母立刻做什么？立刻给。只要他哭，只要他闹，父母立刻要给。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当我们说我这叫做爱我的孩子，我不要让他受一点委屈，这个是真的是爱吗？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孩子从来没有机会学习什么叫做用自由的选择，选择对而不要做错的事情。不要单单为满足自己，不管什么情况他要就要得到，这个不叫爱，这个叫长线的害。因为这个孩子永远没有能力去选择拒绝不好的事情，不对的事情，只要他要，他就用他小的时候闹啊哭啊来得到。当他长大的时候，他要的时候，他用什么方法？用错误的犯罪的方法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如果一个人的成长的里面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成长的话，这个人只不过成为一个自私的一个人。所以当我们当父母的，如果我们没有机会让孩子选择善离弃恶这样一个选择的学习的话，我们是来养大一个自私自利的一个人。就是我说的更白一点，不是孩子自私，是父母自私而已。为什么你让孩子哭你就给他呢？因为孩子哭了，我不给他，转过头来他不喜欢我了，我又为了得了孩子的喜欢，他要什么我给他什么。表面上我是爱孩子，其实是我爱我自己。我希望孩子一直都喜欢我，一直都爱我，所以他要什么我给他什么，我不违背他一点点的一个他的意愿。这个不是爱，这个是自私的表现。我们从来不承担一个他可以不爱我的一个的情况，他可以不喜欢我，但是我要他成为一个真真正正能够懂得善分别恶的一个的人。这个才是真真正正培养这个孩子成为一个我们所谓的好人的一个的方向。如果是这样的话，神更是这样。神不会造一个人出来，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善，不懂得什么叫做恶，他里面没有这个选择能力，没有这个对抗恶的能力。是的，亚当夏娃失败了，但是在神的里面，神并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有救恩？因为神知道人的失败，神差他自独生儿子来为我们，帮助我们，在他的身上我们重新再学会选择。你说亚当夏娃面对一个分辨善恶树与生命树，今天你我也是面对一个生命树跟分辨善恶的树。这个生命树是什么？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知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神已经把这个生命树摆在我们面前，当我们选择这个生命树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到神那里去。 但是我们活在这个已经被罪所污染的世界的里面，我们不选择这个生命树，我们的必定是走这个灭亡这个的路。神的爱是有一定的规范，在他的范围的里面，我们才得自由，才是真正享受在神里面的喜乐，那份的平安。神并不是因为不爱亚当夏娃，不是因为不想把最好的给他，却是相反，他就是想把最好的给亚当夏娃，所以才把那个生命树、分别善恶树放在园子的当中，让他们做出一个的选择。如果他们把神的话绝对的顺从，绝对神的话就是这样就是那样的话，他们不会被欺骗跌入死亡的里面。罪是什么？罪就是当我们人哪一种的欲望，哪一种的骄傲，哪一种的自私出来的时候，我们把神都放在一边，只是为了满足我们里面个人的需要的时候，这个就是罪。今天你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神把圣灵赐给凡相信他的人，在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带领，你愿意顺服的话，我们在生命的当中，我们可以有能力去选择善而拒绝这个恶。神愿意看见我们都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成为一个丰盛人生，一个满足的一种的生命。但是当我们理解到在伊甸园里面曾经发生这样一种的经历的时候，好好的警醒，不要被蛇再来欺骗。我们要小心我们的骄傲，我们要小心把神的话不要把他的绝对变成了相对了。我们要知道神爱你爱我，甚至把命都舍去，他不会留下一样好的东西不给我们。所以雅各书里面说得很好，一切美善的事都是从上头来的，神没有留下一个好的东西不给你不给我。只要我们愿意去相信，选择在神里面，我们就能够享受他的丰盛。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当人的骄傲出来的时候，人的眼睛就模糊了，人所看见的就是自己一种的自私的欲望。当我们看见夏娃是怎么样，亚当是怎么样跌倒的时候，让这些的记载成为我们的提醒，让我们不再重复他们被魔鬼撒旦的引诱，挑起我们的一种的骄傲，以致到我们就跟着这个魔鬼撒旦所讲的来走向一个灭亡的路上。让我们不为我们所要犯的罪来找一个的理由，以致到我们去犯罪而不感觉到有一个罪疚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更警醒的来度过每一天，也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时刻的留意主你的带领，警醒在主你的引导的当中，以致我们不被魔鬼来试探。求主你来保守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